所以他起头以为说我到了菲利斯没有人能晓得，结果没有晓得，个个都能够发，个个都发现了他。那么到时候呢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过日子了，所以他知道生命非常危险。你想想看，那把刀，尤其他自己很牛，他手里那把刀，你，所以这是很幽默的。你带着那个对付哥利亚，就是对付菲利士人那把刀，就那把刀把菲利士人铲除，把菲利人打败了，想带着那把刀去投奔菲利士人，企图不让他们知道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你看见圣灵，圣灵做的是非常的奇妙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结果他们说这不就是那个王吗？后来那个加，后来加特王也发现了，果然呢，那个大卫的王来送上门来，已经送到他自己的地方来。这个人就是叫他们没有脸上无光的。实在说来，他现在这个谁？现在这个大卫所到的地方就是哥利亚当初的地方。就是哥利亚的大本营，就是哥利亚这个在那里耀武扬威的地方。那么现在你看见大卫带着那把刀，结果到那去投奔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大卫为着要求自己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他什么代价都可以做。因为弟兄姊妹，他巴不得，他觉得我所在的地方是城，现在我要到旷野去，那么非利士人地好像旷野一样，到了那里，那么扫罗再也不可能追赶我。那果然后来扫罗不追赶他。弟兄姊妹，扫罗不追赶他是福还是祸？他到底在非利士人的营地中间是好还是不好？两次，不止一次，两次他都逃到非利士，他已经学过一次还没有学会又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非利士人也让他在那个地方。那么到时候你知道吗，很为到了一个时候，那么非利士人说，我们要打仗，你既然投奔我们，那我们要和扫罗打仗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打仗？结果大卫说好。你看见吗？大卫到这个时候根本忘记了他自己，大卫他忘记他自己弟兄根本不应该攻打弟兄，但是现在为了要救他自己的命，所以你看见大卫做了糊涂的事。那么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到大卫是非常痛苦的。那么你记不记得第一次他到了非利士人基地，到了加特王那里，他后来发现他自己非常危险，因为他们认出他就是大卫的王，就是那个杀哥利亚基哥利亚的那一位。那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大卫等他知道自己非常危险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装疯，然后呢他这个就流很多唾沫啊什么。后来加特说，你难道我多了个疯子吗？那么就这样，后来就把大卫就赶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世界人眼光中来看，我们这些人都像疯子。但弟兄姊妹，你所以问题在这里，宁可被赶出去是更快乐一点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虽然他是远方的鸽子，虽然好像到了非利士人之地，结果受的苦难好像比从前更多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需要装疯，你看见这个多可怜。到了大卫需要到一个时候，他为了救自己的命，他好像把自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一样，就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命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逃避是怎样，那个结果就像大卫所经历的。所以到了五十六篇刚开始，他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，那时他坐着金石，叫用灵长，叫用远方无声歌。圣灵非常有意思的，现在呢他是做了远方的歌，你知道他现在在非利士人中间，但是变成一个远方无声歌，变成没有声音的人。他现在不能说话，他现在不能够表明他自己，反而变成了个大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这个远方的无声歌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写了五十六篇。我们看看他学了一些什么功课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。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因成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。”那不要忘记，现在这个仇敌不是扫罗，扫罗已经不再追他了。现在这个仇敌呢？是他自己受伤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当初他本来过得胜的生活，他就是用那把刀解决了他们中间最大的一个人，就是解决了他们的哥利亚，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又送到那哥利亚的影响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的敌人和前面的敌人不一样。五十四篇那个寻索我命的强暴人扫罗， 但是现在呢，这里要把我吞的人，这个人不是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乃是非利士人。但是严格说，是谁把自己送上来去？是谁把自己放在这种光景底下？还是大卫自己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最大的仇敌还不是非利士人，大卫最大的仇敌是他自己。你看一下，是他自己做了茧，是他自己做了茧，把自己完全绑起来，是他自己做了监牢，把自己放进去，是他自己创造一个局面，然后让他自己在那表演他是个疯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因成狂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，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承认他害怕，所以现在他学一个功课，主啊，我需要依靠你，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神必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？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把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，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，等候要害我的命。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？神啊，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坠落。第八节，他说出他里面的感觉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这个时候他与主有很亲密的交流，他说我，你把我眼泪都装在你的皮带里，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，神帮助我，这是我知道的。那最后一节是最美丽的，你知道，只有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当他学了这些功课以后，他能有这样的祷告。他说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句话是新约的话，这句话我们今天新约的弟兄姊妹就人就懂了，我们今天是在神生命的光中，是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。如果我们真的在生命的光中行在神面前，我们就不会做远方无声歌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功课，会有这样的遭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学了一些很惨痛的功课，那这个功课叫他能明白过来，给他看见说他需要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。如果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，什么都是光明的，结果他要暗暗的去，结果被人发现他要装疯，非常痛苦，怎么样都不察觉人。当他不让别人知道他是谁的时候，他不是他自己，等到人家发现他是谁的时候，他装疯又不是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一个痛苦比那个痛苦是更深的。这个就是五十六篇。那五十六篇呢，不要忘记是金诗，就在这个时候金子开始。那么在这一章这一篇诗篇，哪一个句子是金子呢？那就是十三节。那这一节你就是最后一节，使我生命光中行，那你岂不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你面前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有一些东西可以教导人，他有一些东西像金子一样。那么一直到今天，你看见在新约我们仍旧能用这句话，我们如果真的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逃避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从主的手里接过时间，不要挣扎，不要奋斗，不要在那里好像要做一个远方的，要做一个远方的鸽子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自自然然，你看见反这聪明反被聪明，结果我们常常做的羞耻是带着哥利亚的刀子，结果反而进到哥利亚的领土里面去。那么这个就是五十六篇给我们看见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记得吗？后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还是被赶走了。所以我觉得大卫巴不得被赶，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被赶的滋味是很难的，我们知道被赶就代表拒绝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你留在腓力士，那个痛苦还赶不上干脆被赶。所以巴不得许多时候我们宁可接受十字架的阻隔，我们宁可能被赶，我们宁可能够被，就是说从前是我们不要这个世界，现在是世界不要。你记不记得保这个雅各鱼，这彼得就这样，彼得最后到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时候，从前他不要这个世界，结果那天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，现在这个世界不要他了。 弟兄姊妹，巴不得这个世界能不要我，巴不得这个非利士人能把我们赶出去。所以感谢主，到了五十七篇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，他就来到亚兰洞，你记得吗？当他装疯了以后，他就来到了亚兰洞，然后呢，他就写了这个经诗。那五十七篇、五十九篇、五十八篇，这三篇呢，都用同样的调子，叫休要毁坏。那仇敌呢，就是要毁坏大卫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大卫呢，就写了这三篇的诗篇，给我们看见呢，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你看，当他藏在洞里面的时候，那可以说是最暗的地方，可以说最低的地方。那么结果他说呢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翅膀的印下是什么？翅膀的印下来讲的至圣所的东西。这个至圣所啊，你记不记得有基路伯两个翅膀，那个就代表神的翅膀。所以呢，当大卫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，意思就是说我来到了至圣所与你面对面，就那个意思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现在这个亚杜兰洞啊是个洞，是个逃难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它里面看清楚了，原来这个地方呢好像天堂一样，原来这个地方乃是至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无论什么环境，他都可以把它变成天堂，无论什么环境，主就可以把它变成至圣所。所以他没有说我在洞里面，他说我是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所以你记得这个甘恩夫人，她有一次写一首诗啊，她虽然被关在监牢里面，她说神啊，在监狱里面每一块的石头都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，这就是这里的感觉。所以虽然他在亚杜兰洞里面是在那逃难洞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说神啊，我是来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所以现在他学了功课，现在他不光是看他洞是个洞，他不再看这些东西是个艰难，不再看这个东西是个逼迫，他现在能从神的手里说，神啊，虽然这是洞，虽然这是我逃难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我事实上是来到了你翅膀的底下，是来到了至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第四节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，但是下面这么说，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他可以说是最低最低在洞里面，结果这个他不大卫这个灵呢却被提到天上去。你看现在大卫做了一件是什么，他做什么事呢？做赞美的事，稀奇不稀奇？现在他能够赞美说，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虽然我是在狮子中间，虽然我躺在性如烈火的世人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，我周围所看见的是那个洞，但是呢，神啊，愿你崇高高过于诸天，愿你荣耀高过全地。他的心呢却跑到天上去，他能够把赞美献给神，然后呢，所以到了这个第九节，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开始赞美。所以什么叫做卑死之家？卑死之家就是说，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神虽然给我们那个洞，但是你已经越过那个洞。虽然呢，神让我们躺在这个狮子中间，而且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手都是快刀，我没有埋怨，我没有说我愿意做远方的无声歌。现在呢，我里面有个感觉，我里面有感谢主啊，你没有做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赞美，在这个时候赞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啊，你没有做错事情。虽然你是，虽然我周围所有都是艰难，但是你是应当赞美的，你是以最好的来对待我，你不是苦待我，你乃是优待我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能这样赞美的时候，你就爬得最高了。虽然表面上你是在洞里面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已经是高过诸天，而且高过全地，你亲眼看见神的荣耀。这个时候你能说，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全苍，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荣耀高过全地。你忘记你自己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。从前有一个虫啊，叫做百足虫，这个百足虫本来走得好好的。